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星期日早上，奥利维从学校回来，发现安多纳德躺在床上，神志有点昏迷。医生来了，断为急性肺病。最后几天，安多纳德明白了自己的病情，早先使他害怕的精神骚动，如今被他把原因找出来了。可怜的姑娘老是为了近来的心绪暗中羞愧，一发觉那是疾病所致而不必由他负责，不禁大大的松了口气。他还有精神料理一些事，烧掉某些文件，写了一封信给拿端太太，恳求他在他之后的最初几星期，他不敢写下死这个字，照顾他的弟弟。医生毫无办法，病势太凶险，他的体力又被多年的劳苦磨坏了。安多纳德非常镇静，自从他得悉自己不起之后，反而解脱了。他把过去所受的磨难一桩一桩地想起来，眼看自己大功告成，亲爱的奥利维得救了，他觉得说不出的快乐。他想到，这是我的成绩，但他又责备自己的骄傲，单靠我一个人是做不了的，那是上帝帮我的。于是他感谢上帝允许他活到今天，使他能够完成使命。他这时候离开世界固然非常悲伤，可是不敢抱怨，那等于忘了上帝的恩德了，因为他可能早几年召他去的，而要是他早死一年，情形又会变得怎么样呢？想到这儿，他叹了口气，也就存着感激的心隐忍了。他虽然呼吸艰难，可并不叫苦，除非在昏昏沉沉睡着的当口，有时会像小孩子一般哼几声，这时他看人看事都用了乐天知命的心情，而一看到奥利维尤其欢喜不尽。他不开口，只动了动嘴唇叫他，要他把头靠在他枕上，然后四目相对，他默默地长久地瞧着他，临了他抬起身子，把他的头紧紧捧在手里，喊着，奥利维，奥利维。他拿下脖子里的圣牌挂在兄弟颈上，他把奥利维附托给他的忏悔师、医生，附托给所有的人。旁人都觉得他从此是托生在兄弟身上了，逃到他的生命里去了，仿佛他是大海中的一座岛屿。有时热情与信仰的神秘的激动使他陶醉了，忘了肉体的苦楚，悲哀一变而为欢乐，神明的欢乐在他的嘴上，在他的眼睛里发出光辉。他再三说着，我很快乐。他神志渐渐昏迷，最后一次清醒的时间，他扯动着嘴唇，念念有词。 奥利维走到床头伏在他身上，他还认得他，对他有气无力地笑道，嘴唇还在那儿哆嗦，眼眶里含着热泪。人家听不见他想说的话，可是奥利维像抓住一缕呼吸似的听到了几句歌词，那是他们俩十分喜欢的，他为他常唱的一支老歌。我将再来，我的亲爱的人儿，我将再来。接着他又昏迷了，他离开了世界。平时他不知不觉地感动了许多不认识的人，对他非常同情，便是在同一座屋子里他连姓名都不知道的房客也是这样。奥里维受到许多完全陌生的人的慰问，安多纳德的葬礼没有像他母亲的那样寂寞。奥里维的朋友、同学，他教过书的家庭，以及他不声不响见过的、彼此都不知道身世的，可是知道他的义气而佩服他的人，甚至也有些可怜的人，在他家做散工的女人、街坊上的小商人，都来送他到墓地。他去世的当天，奥里维就被拿端太太强邀了去，他已经痛苦的没有主意了。他一生中的确只有这个时期才能担当这样一件祸事，只有这个时间他才不至于整个被失望压倒，他才开始过一种新生活，处在一个集团中间，不由自主地受着大家推动，学校方面的作业与操心，求知的热诚，大大小小的考试，为了生活的奋斗，使他不能在精神上孤独起来，躲在一边。为了这一点，他大为痛苦，但幸亏如此，他才得救。早一年或迟几年，他就完了。然而他竭尽可能地躲在一边追念姐姐，他很伤心，不能把他们共同生活的故居保留起来，他没有这笔钱，他希望那些似乎关切他的人能懂得他不能保存他的东西的悲哀，可是没有一个人懂得。他借了一点钱，再凑上替人家补习的学费，租了一个顶楼，把所能留下的姐姐的家具堆起来，他的床、他的桌子、他的靠椅。他把那个房间作为一个纪念他的圣地，逢到精神颓丧的日子便去躲在那儿。他的同学以为他有什么外遇，其实他在这里待上几小时，想着他，手捧着脑袋，他只有他一张小小的照片，还是他们俩小时候一同拍的。他对着照片说着哭着，他到哪儿去了呢？啊，只要他在世界上，哪怕在天涯地角，哪怕在什么到不了的地方，他都要用着何等的热诚、何等快乐的心去寻访他，不管是怎么辛苦，也不管要跋涉几百年，只消每走一步能近他一步。是的，即使他只有千分之一的希望能够遇到他，可是毫无办法，他多孤独。现在没有了他的爱，没有了他的指导与安慰，他对付人生的手段是多么笨拙，多么幼稚。谁要在世界上遇到过一次有爱的心，体会过肝胆相照的境界，就是尝到了天上人间的欢乐，终生都要为之苦恼的欢乐。对于一般懦弱而温柔的灵魂，最不幸的莫如尝到了一次最大的幸福。在人生的初期就丧失了一个心爱的人，固然悲痛，但还不及以后生机衰退的时候那么残酷。奥 里维正在青年时期，虽然天性悲观，遭遇不幸，究竟是需要生活的。似乎安多纳德临死之际把一部分的灵魂移交给兄弟了，他相信是这样。他虽不像姐姐那样有信仰，却也隐隐然相信姐姐并没完全死，而是像他所说的托生在他的心上。布洛塔尼一带有种信仰，说夭折的青年并不死，他们继续在生前居住的地方漂浮，直到应响了天年终了的时候。这样安多纳德仿佛继续在奥利维身旁长大。他把他的纸张重新看了一遍，不幸他差不多把什么都烧了。而且他不是一个喜欢记录内心生活的人，揭露自己的思想在他是会脸红的。他只有一本小日记簿，记着一些别人没法懂得的事，不加说明地写了些日子，纪念他一生或悲或喜的琐碎事儿。那是他用不着写下细节就能全部想起来的。所有这些日子几乎都跟奥利维的生活有关，他也保存着他写给他的信，一封不缺。不幸他没有那么细心，他写给他的差不多全部给丢了。他要那些信干什么呢？他以为姐姐是永远在身边的，温情的泉源是涓涓不绝的，永远可以浸润到他的嘴唇与心。他当初毫无远见地浪费了他所得到的爱，现在却恨不得把他一点一滴地储藏起来。他随便翻着安多纳德的一册诗集，忽然看到一张破纸上有几个铅笔字：奥利维，亲爱的奥利维。他看了差点晕倒，他嚎啕大哭，拼命吻着那张不可见的在坟墓中和他说话的嘴巴。从那天起，他把他所有的书都打开来，一页一页地找他有没有留下别的心腹话。他发现了他写给克里斯朵夫的信稿，才知道藏在他心里的略具雏形的罗曼史。他第一次窥见他从来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他的感情生活，把他骚乱不宁的最后几天，被兄弟遗弃而向着不相识的朋友伸手乞援的心情完全体验到了。他从来没和他说见过克里斯朵夫，他从信稿上只发觉他们以前在德国碰过面，克里斯朵夫曾经对姐姐很好，详细情形当然无法知道，只知道安多纳德至死没发表的感情是在那时发动的。奥里维早已为了克里斯朵夫的音乐而喜欢克里斯朵夫，这一下对他更是说不出的爱好。他是爱过他的，奥里维觉得自己爱克里斯朵夫其实还是爱的他。他想尽方法去接近他，可不容易找到他的踪迹。克里斯朵夫经过了那次失败，在巴黎的茫茫人海中不见了。他退出了社会，谁也不注意他。过了几个月，奥里维偶然在街上遇见克里斯朵夫，正是大病初愈以后，毫无血色，形容憔悴。但他没勇气上前招呼，只远远地跟着，直到他住的地方。他想写信给他，又下不了决心，写什么好呢？奥里维不是单独一个人，精神上还有安多纳德和他在一起。他的爱情，他的贞洁的观念都把他感染了。一想到姐姐爱过克里斯朵夫，他就脸红，仿佛自己就是安多纳德。另一方面，他的确想和他谈谈他的事，可是不成，他的秘密把他的嘴巴给堵住了。他设法要跟克里斯朵夫见面，凡是他认为克里斯朵夫可能去的地方他都去，他热烈的希望跟他亲近，可是一见面他又躲起来，唯恐被他发现了。 最后，他们共同参与一个朋友家的宴会，克里斯朵夫终于留神到他了。奥利维远远地站着，一句话也不说，只顾望着他。那天晚上，安多纳德一定是和奥利维在一起，因为克里斯朵夫在奥利维眼中看见了他，而且也的确是这个突然浮现的形象，是克里斯朵夫穿过客厅，向陌生的年轻的使者走过去，去接受那幸福的死者的又凄凉又温柔的敬意。我有了一个朋友了，找到了一颗灵魂，使你在苦恼中有所依傍，有个温柔而安全的脱身之地，使你在惊魂未定之时能够喘息一会儿，那是多么甜美啊！不再孤独了，也不必再昼夜警惕，目不交接，而终于精疲力尽，为敌所成了。得意知己把你整个的生命交托给他，他也把整个的生命交托给你，终于能够休息了。你睡着的时候他替你守卫，他睡着的时候你替他守卫，能保护你所疼爱的人，像小孩子一般信赖你的人，岂不快乐？而更快乐的是倾心相许，剖腹相视，整个交给朋友支配。当你老了累了，多年的人生重负使你感到厌倦的时候，你能够在朋友身上再生，恢复你的青春与朝气，用他的眼睛去体验万象更新的世界，用他的感官去抓住瞬息即逝的美景，用他的心灵去领略人生的壮美。便是受苦也和他一块受苦啊，只要能生死相共，便是痛苦也成为欢乐了。我有了一个朋友了，他跟我隔得那么远又那么近，永久在我心头。我把他占有了，他把我占有了。我的朋友是爱我的，爱把我们两人的灵魂交融为一了。参加了罗森家的宴会以后，克里斯朵夫第二天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想到奥利维·耶南，他立刻想要跟他再见。八点还没到，他已经出门了。早上的天气温暖而有些郁闷，那是夏令早行的四月天，一缕酝酿阵雨的水汽在巴黎城上漂浮。奥里维住在圣日内维高岗下面的一条小街上，靠近植物园，屋子坐落在街上最窄的地方，楼梯在一个黑洞洞的院子的井里头，有种种难闻的气味。踏级的拐弯很陡，靠壁有些倾斜，壁上都给涂得乱七八糟。三层楼上，一个乱发蓬松的妇人敞开着衬衣，听见上楼的脚步声，开出门来，看见是克里斯朵夫，便立刻很粗暴地把门关上了。每一层楼都有好几个公寓，从开裂的门缝里，你可以听见孩子们的吵闹。那是一群肮脏而极平凡的人，挤在低矮的屋内，外面只有一方令人作呕的院子。克里斯朵夫厌恶之下，心里想，这些人不知受了什么诱惑，把至少还有空气可以呼吸的乡下丢了，也不知他们跑到巴黎来，住在这坟墓一般的地方，能有什么好处。他爬到了奥里维住的那一层，门铃的拉手是条打结的绳子，克里斯朵夫把他使劲拉了一下，铃声响处，好几家人家都打开了门，奥里维也出来开了门。他的素雅整齐的穿扮使克里斯朵夫大为惊奇，换了别的场合，克里斯朵夫绝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但在这儿他感到一种出乎意外的愉快。奥里维的整洁在这个恶浊的环境中叫人觉得愉快和健康。头天晚上看了奥里维清明的眼神所感到的印象又立刻回复过来，他向他伸出手去。奥里维慌慌张张地嘟囔着，怎么你到这儿来？克里斯朵夫一心想抓住这颗一刹那间慌忙失措的可爱的心灵，他对奥里维的问话笑而不答。他把奥里维往前推着，走进了那间卧室间书房的独一无二的屋子。近窗靠墙摆着一张小铁床，克里斯朵夫看到床上放着一大堆枕头，三张椅子，一张黑漆桌子，一架小钢琴，几架图书，就把一间屋挤满了。屋子又窄又矮又黑，但主人那种清朗的眼神似乎有种反光照在屋子里，一切都很清洁整齐，好像是出于一个女人之手。水瓶里插着几朵蔷薇，给室内添了几分春意，四壁挂着一些佛罗伦萨派的古画的照片。
哦，你这是来看我吗？
奥里维真情洋溢地说着。
哎，我非来不可啊，
克里斯朵夫回答。
你是不会来看我的。
你以为我不会吗？奥里维紧跟着又说，
对，你说的不错，可并非是我不想去。
那么有什么阻碍把你拦住了？
我太想见你了，
这理由真是太妙了。
是啊，你可别见笑，我就怕你怎么不愿意见我。
我才不顾虑这个呢，我想看你我就来了，要是你不乐意，我自然会看出来的。
那你一定要眼光很好才行。
他们彼此瞧着笑了笑。奥里维又说，
昨天我真蠢，我生怕你讨厌，我的胆小简直是一种病，连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别抱怨了吧，你们贵国喜欢说话的人太多了，能够碰到一个不大出声的，便是为了胆小而不出声的，也叫人高兴。
克里斯朵夫笑了，很得意自己的俏皮。
那么你是为了我的静默而来看我的了？
是的，为了你的静默，为了你那种静默的优点。
静默也有好多种，我可喜欢你这一种。
话不是说完了吗？
你仅仅见了我一面，怎么会对我发生好感？
那是我的事，我挑选朋友用不着多费时间，只要看到一张喜欢的脸，我马上会决定，马上会去找他，而且非找到不可。
你这样的追求朋友从来不会看错吗？
那是常有的事。
也许你这一回又看错了，
咱们慢慢瞧吧。
哦，那我就糟了，你会叫我心都凉了的。只要一想到你在观察我，我就慌得手足无措了。
克里斯朵夫又好奇又亲热地瞧着那张容易冲动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感情映在他的脸上好比云彩映在水里。
多神经质的孩子，简直像女人一样。
克里斯朵夫心里想着，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膝盖。
得了吧，你以为我全副武装地来对付你吗？我最恨人家拿朋友做心理学实验，我所要求的是两个人都应当无拘无束，开诚布公，没有不必要的害羞而永远把话闷在胸中，也不必怕自己前后矛盾，今天喜欢的明天仅可以不喜欢，
这不是更有丈夫气，更光明磊落吗？奥里维肃然望着他回答说，没有问题，这是更有丈夫气。你是强者，我可不是的。我敢断定你也是强者，不过是另外一种方式罢了，并且我现在正是要来帮助你成为强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刚才已经声明过了，此刻我可以更坦白地补上一句，但并不担保以后的事。我喜欢你。奥里维从脸上红起，直红到耳朵，窘得一动也不能动，一句话都没有能回答。克里斯多夫把屋子扫了一眼，你住的地方太不行了，没有别的屋子了吗？还有一间堆东西的小屋子。嘿，简直透不过气来，你怎么能在这里过活的？慢慢也就惯了。我可是永远不会惯的。克里斯朵夫解开背心，拼命的呼吸。奥里维走去把窗子完全打开了。你住在城里一定是不舒服的，克拉夫托先生，我可绝不因为精力过剩而难受，我只需要一点点的空气，哪儿都能活下去。可是到了夏天，有些晚上连我也受不了，我看到那种日子快来了就害怕，我坐在床上仿佛要死过去了。克里斯朵夫瞧着床上的一堆枕头，又瞧着奥里维疲倦的脸，似乎看到他在黑暗里挣扎的情形。那么离开这儿吧，他说，干嘛要住在这个地方呢？奥里维耸耸肩膀，满不在乎地回答，哦，这儿那儿反正都是一样。这时他们听到头顶上有沉重的脚步声，下一层楼上有尖锐的争吵声，墙壁每分钟都给街车震动得发抖。这种屋子，克里斯朵夫继续说，又脏又臭又热又闷，只看见下贱悲惨的景象的屋子，你晚上怎么能踏进来？难道你不泄气吗？换了我在这儿简直活不下去，宁可睡在桥底下的。最初我也觉得痛苦，跟你一样厌恶这种环境。我记得小时候跟着大人去散步，只要走过肮脏的贫民区域，心里就作呕，有时还有些不敢说出来的可笑的恐怖。我想要是此刻发生地震，我就得死在这儿，永远留在这儿，而这是我最怕的。那时我万万想不到有一天会甘心情愿住在这等地方，说不定还要死在这里。我当然不能太挑剔，可是心里是永远厌恶的，只能竭力不去想它。上楼的时候，我把眼睛、耳朵、鼻子所有的感官都封闭起来，跟外界隔绝，并且你瞧，从那个屋顶望出去有一株皂角树，我坐在这边屋角里，让自己什么都瞧不见，只瞧见那株树。傍晚风吹树洞的景致使我觉得自己远在巴黎之外了。这些齿形的树叶簌簌摇曳，有时比森林中的风涛声还更优美动听呢。是的，克里斯朵夫说，我知道你老是在出神，可是你不用你的幻想来创造一些别的生命，而仅仅用来对付生活的烦恼，不是浪费了吗？大多数人的运命就是这样，你自己难道没有为了愤怒与斗争而浪费精力吗？我的情形是不同的，我生来是为斗争的，瞧瞧我的胳膊跟手吧，跟人家搏斗是表示我健康。你呢？你可没有多大气力，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奥里维翩然瞧着自己细弱的手腕，是的，我身子弱得很，一向是这样的，有什么办法，总得生活喽。你靠什么过活的？教书。教什么？
什么都教，
替人补习拉丁文、希腊文、历史，我给人家预备中学毕业考试，在市立学校我还担任一门道德课。
什么课？
道德课。
见鬼，你们学校里教道德吗？
当然，奥利维笑着说，
你有什么可以在讲堂上说到十分钟以上呢？
每星期我有12个钟点呢。
那么你是教他们做坏事喽？
为什么？
因为要人家知道什么叫做善，是用不着多费口舌的。
那么是不说为妙喽？
对了，不说为妙。不知道善恶不一定就不能为善，善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行为。只有一般神经衰弱的人才把道德讨论个不休，可是道德的最重要的规则便是不能神经衰弱。那些迂腐的家伙，他们好比手脑残废的人想要教我怎么走路。
那不是对你说的，你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的人多着呢。
那么让他们像小娃娃一样手脚并用的去爬吧，让他们自己去学走吧，但手脚并用也罢，不并用也罢，第一要他们会走。
他在屋子里大踏步踱着，不到四步把整个房间走完了。走到钢琴前面，他站住了，揭开琴盖，随便翻了翻乐谱，把键盘抚弄了一会儿，说道，
弹些曲子给我听听。
奥里维吓了一跳，要我弹？多古怪的念头。
罗孙太太说你是很好的音乐家，来来弹吧。
在你面前弹吗？
哦，那会叫我羞死的。
这个从心坎里发出来的天真的呼声把克里斯朵夫听得笑了，奥利维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在一个法国人说来，难道这能算一个理由吗？
奥利维始终推辞。
可是为什么要我弹呢？
等会儿告诉你，你先弹吧。
弹什么呢？
随你。奥里维叹了口气，在钢琴前面坐下了，很柔顺地服从了这个自动挑中他的专制的朋友。他迟疑了半日，方始弹一曲莫扎特的 B 小调柔板。他先是手指发抖，连那毽子的气力都没有，后来胆子大了一些，自以为不过是复述莫扎特的话，可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心灵透露了。音乐最容易暴露一个人的心事，泄露最隐秘的思想。在莫扎特那个伟大的曲子下面，克里斯朵夫发现了这个新朋友的真面目。他体会到凄凉高远的情调，羞怯而温柔的笑容，显出他是个神经质的、纯洁的、多情的、动不动会脸红的人。到了快终曲的时候，正当表现痛苦的爱情的乐句到了顶点而突然迸裂的时候，有种抑纳不住的贞洁的情绪使奥利维没法再往下弹。他手指哆嗦，没有声音，放下了手，说道，
我弹不下去了。
站在后面的克里斯朵夫弯下身子，把中断的乐句弹完了，说，现在我可听到你的心声了。他抓着他两只手，把他瞧了好一会儿。真怪，我好像见过你的，好像已经认识你那么久，那么清楚了。奥里维嘴唇发抖，差点要说出来，可是终于一句话也没说。
克里斯朵夫又把他瞧了一会儿，然后悄悄地笑了笑，走了。他心花怒放地走下楼梯，半中间遇见两个丑八怪的孩子，一个捧着面包，一个拿着一瓶油。他亲热地把他们的腮帮拧了一下。门房沉着脸，他可向他笑笑。他走在街上，低声唱着，不久进了卢森堡公园，捡着阴处的一条凳子躺下，闭上眼睛。没有一丝风，游人很少。喷水池的声音响一阵儿轻一阵儿，铺着细沙的路上偶尔有窸窸窣窣的声响。克里斯朵夫懒洋洋的，像一条晒着太阳的蜥蜴。树底下的阴影移过去了，但他连挣扎一下的气力都没有。他的思想在打转，却也没有意思把它固定。那些念头全都照着幸福的光辉。卢森堡宫的大钟响了，他也不理。过了一会儿，他才发觉刚才敲的是12点，便马上纵起身子，原来已经闲荡了2小时，错失了埃屈托的约会，一个早上都糟掉了。他笑着打着呼哨回家，拿一个小贩叫喊的调子做了一支回旋曲，便是凄凉的旋律在他心中也带着快乐的气息。走过他住的那条街上的洗衣店，他照例瞧了瞧，那个头发茶褐色、皮肤没有光彩、热得满脸通红的姑娘在熨衣服，细长的胳膊直露到肩头，敞开着胸搭，跟往常一样很放肆地瞅了他一眼。破题儿第一遭，克里斯朵夫就没有生气，他还在笑。进了屋子，先前留下的工作一件都找不到，他把帽子、上衣、背心前后左右乱丢一阵，接着便开始工作，那股狠劲儿仿佛要征服世界似的。他把东一张西一张的音乐稿子捡起来，可是心不在这儿，只有眼睛在那里看着。过了几分钟，他又觉得飘飘然了，像在卢森堡公园里一样。他惊醒了2、3回，想打起精神，可是没用。他嘻嘻哈哈地骂自己，站起身子，把头往冷水里浸了一会儿，才清醒了些，重新坐在桌旁，一声不出，堆着一副渺茫的笑容，想着，这跟爱情有什么分别呢？他只敢悄悄地思索，似乎有些怕羞。他耸了耸肩膀，又想，爱是没有两种方式的。哦，不，的确有两种。一种是把整个的身心去爱人家，一种是只把自己浮表的一部分去爱人家。但愿我永远不要害上这种心灵的吝啬病。他不敢往下再想了，只对着内心的梦境微笑，久久不已。他在心里唱着，你是我的，我才成为整个的我。他拿起一张纸，静静地把心里唱的写了下来。他们俩决意合租一个寓所，克里斯朵夫的意思是要立刻搬，不管租期还剩着一半，还要损失一笔租金。比较谨慎的奥里维虽然也愿意马上搬家，可劝他等双方的租期满了再说。克里斯朵夫不了解这种计算，他像许多没钱的人一样，损失点钱是满不在乎的。他以为奥里维手头比他更窘。有一天，他看到朋友穷困的情形，吃了一惊。他立刻跑出去，过了2小时又回来，把从埃屈托那儿预支到的几枚五法郎的钱得意洋洋地摆在桌上。奥里维红着脸不肯收，克里斯朵夫一气之下要把钱丢给一个在楼下院子里拉着琴要饭的意大利人，被奥里维拦住了。
克里斯朵夫装着生气的样子走了，其实他是恨自己的笨拙没法使奥利维接受。结果朋友来了一封信，把他安慰了一番。凡是奥利维口头不敢表示的，都在信上表示了出来。他说出认识克里斯朵夫的快乐，说克里斯朵夫的好意使他多么感动。克里斯朵夫回了一封狂热的信，像15岁时写给他的朋友奥多的一样，满纸都是热情跟傻话，用法语、德语，甚至也用音乐来做种种双关语。他们终于把住的地方安顿好了，在蒙巴纳斯区靠近唐帆广场，在一幢旧屋子的6层楼上，他们找到一个3格正屋带一个厨房的公寓。房间很小，朝着一个四面都是高墙的挺小的园子。在他们那一层从对面一堵比较低矮的墙上望过去，可以瞧见一所修道院的大花园，那在巴黎还有不少，都是藏在一边没人知道的。园子里荒凉的走道上一个人都没有，比卢森堡公园里更高更密的古树在阳光底下微微摆动，成群的鸟在歌唱，天刚亮就能听到山屋的笛声，接着是麻雀吵吵闹闹而有节奏的合唱。夏日的傍晚，燕雀的狂噪穿过暮霭，在天空回绕。月夜还有蛤蟆像滚珠一样的叫声，好比浮到池塘面上的气泡。倘使这幢旧屋子不是时时刻刻被沉重的车子震动，仿佛大地在高热度中发抖的话，你绝计想不到住在巴黎。有一间屋比其余的两间更大更好，两个朋友便互相推让，结果大家同意用抽签来决定。首先做这个提议的克里斯朵夫存了心，用了一种他素来觉得不会做的巧妙的手法，居然使自己没抽到那个好房间。于是他们开始了一个完全幸福的时期，那不是专靠某一件事，而是同时靠所有的事的。他们所有的行动和思想都浸在幸福中间，幸福简直跟他们一分钟都不离开了。在这个有意的蜜月中，那些深邃而无声的欢乐，唯有得意知己的人才能体会。他们难得说话，也不大敢说话，只要能觉得彼此在一起，能交换一个眼风一句话，证明他们虽然静默了好久，而思想仍旧在一条路上就行了。用不着互相问讯，甚至也用不着互相瞧一眼，他们随时都能看到对方的形象。动了爱情的人都不知不觉地把爱人的灵魂作为自己的模型，一心一意地想不要得罪爱人，想叫自己跟对方完全合而为一，所以他凭着一种神秘的突如其来的直觉，能够窥到爱人的心的微妙的活动。朋友看朋友是透明的，他们彼此交换生命，双方的声音笑貌在那里互相模仿，心灵也在那里互相模仿。只要等到那股深邃的力，那个民族的本性有一天突然抬起头来，把他们有意的联系扯断了的时候，才会显出裂痕。克里斯朵夫放低了声音说话，放低了脚步走路，唯恐扰乱了隔壁屋子里幽静的奥利维。有意把他改变了，他有种从来没有的快乐、信赖、年轻的表情。他疼着奥利维，奥利维大可以对朋友作威作福，要不是他觉得不配受这样的爱而为之脸红的话。因为他自以为还不及克里斯朵夫，不知克里斯朵夫也跟他一样的谦卑。双方的这种谦卑是从友爱来的，给他们多添了一种甜蜜。一个人觉得自己在朋友心中占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即使自以为不够资格，也是最快乐的，
因此他们俩都非常的感动和感激。奥里维把自己的藏书放在克里斯朵夫的一起，不分彼此。他提到某一册的时候，不说我的书，而说我们的书。只有一小部分东西他保留着不作为公共财产，那是姐姐的遗物，或是跟他的往事有关的东西。克里斯朵夫被爱情磨练得机警了，不久便注意到这种情形，可不明白为什么。他从来不敢向奥利维问其他的家属，只知道奥利维所有的亲人都已经故世。除了带点高傲的感情使他不愿意探听朋友的私事以外，他还怕触动朋友过去的悲痛。他羞愧的连对奥利维桌上的照片都不敢仔细瞧一眼，虽然心里很有这个愿望。那张相片上有一位正襟危坐的先生，一位太太，还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脚下坐着一条长毛大狗。在新居住了两三个月，奥里维忽然受了些风寒，躺在床上。克里斯朵夫动了慈母一般的感情，又温柔又焦急地看护他。医生听到奥里维肺尖上有点发炎，嘱咐克里斯朵夫用点摩擦病人的背。克里斯朵夫一本正经地做着这工作的时候，瞧见奥里维脖子里挂着一块圣牌，他知道奥里维对一切宗教信仰比他都摆脱得干净，当下表示很奇怪。奥里维脸一红，说道：那是件纪念物，是我可怜的安多纳德临死的时候带着的。克里斯朵夫打了一个寒噤，安多纳德这个名字使他忽然心中一亮。安多纳德？他问。是的，她是我的姐姐。克里斯朵夫反复念着。安多纳德，安多纳德耶南，她是你的姐姐。他一边说，一边望着桌上的照片。他不是很小就故世的吗？奥里维翩然笑了笑。这是一张小时候的照片，可怜我没有别的。他死的时候已经25岁了。啊！克里斯朵夫很激动地说：“他可是到过德国的。”奥里维点点头。克里斯朵夫抓着奥里维的手。那么我是认识他的呀。我知道，奥里维回答。他勾着克里斯朵夫的脖子。可怜的姑娘，可怜的姑娘，克里斯朵夫再三说着，他们俩一起哭了。克里斯朵夫忽然想到了奥里维的病，便尽量安慰他，要他把手臂放进被窝，替他把被褥盖住肩头，像母亲一般替他抹着眼泪，坐在床头对他望着。对了，对了，克里斯朵夫说，怪不得我早认得你了，第一天晚上就认出你了。不知他是对眼前这个朋友说，还是对那个已经死了的朋友说。可是你，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既然早知道了，干嘛不对我说呢？安多纳德冥冥中借着奥里维的眼睛回答，我不能说，应当由你说的。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在静悄悄的夜里，奥里维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像握着他的手的克里斯朵夫轻轻讲着安多纳德的一生。可是那不该说的一段，连他自己也闭口不言的秘密并没有说，但也许克里斯朵夫已经知道了。从 此他们俩都被安多纳德的精神包裹了。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就跟他们在一块儿，他们甚至用不着想到他，两人都是以他的思想为思想的，他的爱是他们的两颗心相会的地方。奥里维时常唤起他的形象，都是些零星的回忆，短短的意识，让他那种羞怯而可爱的举动，年轻而端庄的笑容，深思而妩媚的情致，像一道微光似的透露出来。克里斯朵夫默默无言地听着，整个儿给这个看不见的朋友的光彩罩住了。因为天生的比别人容易吸收生机，他有时能在奥里维的说话中间听到深邃的回声，为奥里维自己所听不见的。而且那年轻的死者的生命，他也比奥里维更能够吸收。在奥里维身边，他不知不觉代替了他的职位。笨拙的德国人居然会像安多纳德一样的殷勤细心，做许多体贴周到的安排，叫人看了感动。有时他竟弄不清是为了爱奥里维而爱安多纳德呢，还是为了爱安多纳德而爱奥里维。柔情牵动之下，他不声不响地到安多纳德墓上去贡献花草。奥里维一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在墓上发现了鲜花才觉察，可还不容易肯定是克里斯朵夫去过的。他怯生生地提到这问题，克里斯朵夫却粗声大气地把话岔开了。他不愿意奥里维知道，但有一天两人在公墓上碰到了。另一方面，奥里维私下写信给克里斯朵夫的母亲，把克里斯朵夫的近况告诉他，说他对克里斯朵夫怎样的敬爱与钦佩。路易莎很笨拙很谦卑地回了信，表示感激涕零。他老是提到自己的儿子，口气像提到一个小孩子一样，像情人似的。经过了一个不大出声的时期以后，经过了一个心旷神怡的恬静莫名其妙的欢乐的时期以后，两人的舌头松动了。他们几小时的摸索着要在朋友的心中有点新发现。他们俩性情那么不同，但本质都那么纯粹。他们因为如是颇不同，又如是颇相同，所以相爱。奥里维是娇弱单薄，不能跟人生的艰苦搏斗的，一遇到阻碍他便退缩，并非为了害怕，而是一小部分为了胆怯，一部分为了不肯用强暴与粗鄙的手段去克服困难。他是靠替人补习功课，写些文艺的书来维持生活的，报酬照例是少得可怜。他也偶尔写些杂志文章，可从来不能自由发表意见，必须讨论他不大感到兴趣的问题。他感到兴趣的题材人家不要他写，他是诗人人家却叫他写评论，他懂得音乐人家却要他谈话。他知道关于这些问题他只能说些老生常谈，而这正是大众欢迎的。他不得不对平凡的人说些他们能懂的话。后来他厌恶到极点，不愿意再写了，只替一些小杂志写作。那些刊物虽没有稿费，但言论自由，所以是被许多青年真心爱护的。唯有在这等地方，他才能发表他值得留存的东西。他为人温和有礼，表面上很有耐性，实际上却是非常敏感。一句略微过火的话就会使他气得热血奔腾，看到什么不公平的事他会惊慌失措，他除了自己痛苦以外还替别人痛苦。几百年前的某些丑恶的史实使他痛心疾首，仿佛当时遭人蹂躏的便是他自己。一想到遭受那些不幸的人的苦难，他脸色发白，浑身打颤，苦恼到极点。可是他同情的人物已经跟他隔着几世纪了。
要是他亲眼看到这一类的暴行，更是气得直打哆嗦，有时甚至会害病睡不着觉。他外表的强作镇静，是因为知道自己一生气就会过火，可能说出别人不能原谅的话。那时人家恨他比恨素来性情暴烈的克里斯朵夫更厉害，因为奥利维冲动之下似乎比克里斯朵夫更容易透露他隐秘的思想，而这是不错的。他的批判人既没有克里斯朵夫那样盲目的夸张，也没有他那样一厢情愿的幻想，而是把事情看得非常清楚，这便是一般人最不能原谅的地方。他因此默不出声，知道争辩没用，就避免争辩。这种压制使他很痛苦，但他更痛苦的是自己的胆怯。为了胆怯，他有时竟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思想，或者不敢坚持到底，或者还得向人道歉。好似那次为了讨论克里斯朵夫而跟吕西安·雷维葛争吵的情形。他对人对己都打不定主意，常常为此苦闷。在比较更史性的少年时代，他不是极端兴奋便是极端消沉，而转换的方式也非常突兀。他最快乐的时候已经觉得悲哀在旁边等着他了，果然他根本没看到悲哀是怎么来的，冷不防就给他抓住了。那时他不但烦恼，还要埋怨自己的烦恼，怀疑自己的言语行为诚实，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攻击自己。他的心在胸中乱跳，可怜巴巴地挣扎着，快要窒息了。自从安多纳德死后，也许是受了他的死亡之刺，受了在某些亲爱的亡人身上发出来的那种令人酥味的光明之刺，好像黎明的微光把病人的眼睛与心灵都照得清明了一样，奥里维虽不能完全摆脱这些骚乱，至少能够隐忍而加以控制了。很少人想象得到这类内心的斗争，他把这个使自己感到屈辱的秘密藏在心里，一方面是软弱而骚动的身体，一方面是无挂无碍而清明宁静的智慧。虽不能完全控制那个骚乱，却也不致受他的害。在扰攘不息的心头，始终保持着一片和平。这种智慧使克里斯朵夫大为惊异，那是他在奥利维的眼睛里看出来的。奥利维有的是直觉，有的是胸襟扩大的敏锐的好奇心，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对什么都不恨，抱着广大的同情关照世界。这种清新的目光是最可贵的天赋，使他能够用一颗永远天真的心去体验宇宙间生生不息的现象。在这个内心的天地中，他觉得自己无挂无碍，广大无边，能够主宰一切了。他这才忘了自己的缺陷和肉体的痛苦。这个弱不禁风，随时可以俨然物化的身体，倘使你远远地用一种幽默而怜悯的态度去看它，的确另有一番风味。在这等情形中，一个人绝不执着自己的生病，可是更热烈地执着一般的生命。奥里维把不愿意在行动方面消耗的精力全部灌注到爱情和智慧中去，他没有充分的活力单独生存，他是根藤萝，需要有个倚傍，把整个身心施舍给人家的时候，才是他生命最丰满的时候。那是女性的灵魂永远需要爱别人，需要被别人爱。她生来是跟克里斯朵夫配在一起的，历史上有一般高贵的可爱的朋友为大艺术家做护卫，同时也靠着大艺术家坚强的心灵而繁荣滋长的，例如贝尔托拉夫沃之于达芬奇，加法里埃之于米开朗基罗，翁白尔同乡之于年轻的拉斐尔，埃尔凡切尔特之忠于那个老而潦倒的伦勃朗。
他们并没那些宗师的伟大，可是宗师所有高贵与纯洁的成分在那些朋友身上似乎更臻化境。他们是天才的最理想的伴侣。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